我有一段时间很迷茫，找不到一个朋友，找不到一个出口。以前做电台的时候，总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可以让你们安放情绪的地方。后来发现，当生活中的重担和压力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自己都无法自救。后来，我就开始读书，读不同的书，听不同的故事，尤其是那些以前不敢看的现实的故事和那些平凡的小说。看完之后才发现，你眼前的这些所谓的困苦，所谓的迷失，居然是一件那么小的事情。中南政法大学的一个教授罗翔有一个播放很久的视频，他给出一个答案，说人为什么要读书呢？他说读书是让我们知道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，有如此多伟大的灵魂，我们要与他们去对话。有一本非常著名的名著，它就是以普通人构建了一个平凡的世界，在那里苦难跟幸福都是同在的，挫折跟奋斗是并进的，命运的洪流似乎有点势不可挡，但是那里的人凭借自己的力量，硬生生的就书写了一段传奇。在这个世上，有多少普通的人过着平凡的一生，他们恰恰因为平凡而更伟大。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平凡的世界，我们怎么样跟书里的人物完成一场心灵上的对话。当我给你讲完这样一篇文章之后，希望你也慢慢懂了读书的更深刻的意义。在平凡的世界里，一开场便是风雪交加，万物披上的是一层清冷。在一个县立的高中，一个热闹非凡，学生们都排着长队等待打饭的时候，一个男生呢，就躲在墙角，在那里张望。他叫孙少平，因为他的家庭很贫穷，连一份清水煮的萝卜都吃不起。他正等着队伍散去，一个人偷偷去拿那两个不体面的黑面膜。17、18岁的后生，穿着几年前的旧裤子，鞋帮上还打着补丁，穿着不体面就罢了，每天还吃不饱饭，就这样的求学之路可谓是步履维艰。但是孙少平呢，并没有因此而自怨自艾，读书对于他来说是那么奢侈的一件事儿。他有机会可以走出他的山乡，可以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，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心满意足了。相比来说，少平的哥哥少安就没有那么幸运。他们一家六口人，奶奶病了就躺在床上，父母年纪大了，弟弟妹妹都要上学读书。为了撑起这个烂包的家庭，孙少安13岁便辍学开始务农。命运无情地把他拖回了那个看不到希望的黄土地上。少安每天起早贪黑，热腾腾的汗水都洒在了庄稼地里，可是一年到头呢，依然是两手空空。为了增加粮食的产量，他也想过办法，在划分猪饲料的时候，他把一些零碎的荒地划分给了生产队的社员。本来立众的好事儿，因为不符合规定，被有心之人就捅上了公社。然后呢，孙少安就被推上了批判大会的舞台，成了众矢之的。你说日子过得这样慌兮兮的也就罢了，最后连一颗企图改变生活的心也遭到了巨大的打击。那个年代，读书是可以通往很多路的，但是放弃读书，路只能通往黄土地。辍学让少安失去了对命运的掌控力，尽管他很拼命，很努力，他想要在土地上探索出来一条生路，但是现实劈头盖脸的一顿殴打， 又把他打入了苦难的颠沛流离里。读书苦，但是不读书更苦。一个苦是奔向光明的通途，另外一个苦是磨灭希望的天坎。吃得了读书的苦，才能铺平现实的路。兰花和兰香呢，是孙家的一对亲姐妹，却活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。兰花是长女，她每天都是砍柴做饭，担水种地，为家人操磨，日子过得没有那么好，因为她没有机会读书，整日面对的都是一些冰冷的现实，心中的少女之情也埋没在鸡零狗碎里。因为模样俊俏，隔壁村的王满盈就盯上了她，几句耳热的话让兰心扑通扑通直跳，一件新衣裳就让这个傻姑娘非她不嫁。婚后呢，兰花为王满盈生了两个胖娃娃，但是没想成丈夫是个逛鬼，根本就不顾家，屁股一拍云游四海去了，然后留着兰花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，还要到山里去锄地。可是兰花呢，没有受过教育，脑海里仍然是想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，所以她对丈夫依然是死心塌地。终于有一天，王满盈回来了，但是她不是一个人，她手上牵了一个漂亮的南洋女人。这个可怜的兰花不知道如何守护自己的家庭，选择去吃老鼠药寻死，幸亏弟弟少安及时赶到，保住了她的性命。钱钟书在《围城》中说道，没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了人的当。一个被时代裹挟的女人，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的女人，怎会有分辨人的能力？所以她无可避免的就造成了一场悲剧。但是幸运的天平呢，是偏向了妹妹兰香，在大哥跟二哥的全力支持之下，她是奋发读书，一路是过关斩将，考上了赫赫有名的北方的工业大学的天体物理专业，这个是逆天改命的第一步。在大学里，因为才貌双全，兰香成了不少男生追求的对象。终于，她跟省委书记的儿子吴仲平走到一起。兰香是真正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人，也是老孙家第一个真正脱离老土壤的人。他学习的是天体物理学，当他站在更广阔的世界，望尽天涯路的时候，才发现从小生活过的双水村竟然是如此渺小。然而同一个弹丸之地，在兰花眼中恐怕就是生命的全部，一辈子不得不坚守的地方。读书和不读书过的是两种人生，不读书的人目之所及就是全世界，读书的人呢，更有机会打破命运的禁锢，可以走进另外一个浩瀚的世界。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演员，如何更好地出演自己的一生呢？少平是给出了答案。少平一出场就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，光景牌在全村人的后面，可谓是先天不利，抓了一手烂牌，每天是吃着黑面膜，穿着打补丁的衣服，现实生活是如此的困顿。好在他有一个避风港，那个就是读书。他经常一个人躺在村子里打麦场的麦秸上，废寝忘食地看书，物质是如此的贫瘠，他走在精神的世界里贪婪地酣畅赶路。为了生计，少平是背井离乡来到黄源城，在东关桥头的一个劳务市场去揽工活，他等待着包工头买他的力气。他被招到了一个建筑工地当小时工，搬石头，100多斤的大石块压在脊梁上，双腿都打颤，汗水横流，泪如牛马，比向山顶推石头的西西费斯还要辛苦。没过多久，少平的脊背的肉就开始皮破肉绽， 就像是有火在背上灼热一样。他竭尽全力地劳作一天之后，只换来了1块5毛钱，于是他不得不拼命地攒钱，因为父母要生活，妹妹要上学。大哥孙少安放心不下弟弟，特地跑过来去看少平。到达的时候，工地上已经是暮黑时分。少安走进了一栋建设中的大楼，里面一片漆黑，走廊的尽头有一处光亮。等他走近的时候，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。他看到弟弟正趴在一堆破被褥上面，用一根蜡烛的微光在看书。最让他触目惊心的是弟弟的脊背青紫黑点，惨不忍睹。路遥说，书把少平从沉重的生活中拉出来，使他的精神不至于被劳动压得麻木不堪。通过不断的读书，他才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困境和困苦有更高意义的理解，甚至也会让他自己变得心平气和地去对待欢乐还有幸福。读书是抵御苦难的壁垒，更是治疗一切的良药。圣经中有这样一句话，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，出来如花又被割下，飞去如影不能存留。既然人生在世，苦难无法避免，何不通过读书去修建一个休憩的港湾？每当身体劳累了，心灵受伤了，就回到那个小世界去疗愈，给自己充电。我听过这样一句话，没有一艘非凡的战舰能像一册书籍能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。你没有办法达到的地方，文字可以载你过去。你无法经历的人生，书可以带你相遇。那些读过的书会一本一本地充实你的内心，让虚无单调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。那些书中的人物会在你深陷生活泥潭的时候轻声地呼唤你，用他们的心怀梦想和不亢不卑的故事去激励你抵御苦难，勇往直前。晚上好，我是米粒，很高兴今天依然可以在米粒的听见花开和你遇到。10年前的米粒和10年后的米粒在思想上有很多变化，但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台的时候还是中学。提起中学，再到我做了将近10年的主持人，也就是说在20年的时间里，通过读书，通过电台的阅读，通过听书的习惯，我发现我的这些阅读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。首先第一点，阅读让我变得内心更加坚强。我知道什么是对的，知道什么是自己可弃的。弃是放弃的弃。在生活中，很多人都说米粒是一个观点和见解都很清晰的人。这些所谓的清晰和逻辑严谨，其实大多都是读完书之后，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，更懂得你的需求，更可以通过现象去看到本质。当取舍和加减法做得很好的时候，其实你整个人会很轻松。当你遇到磨难的时候，这个是我要说的第二点。那些坎坷，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，那些无解的答案，你会在书里发现，生活本身就是有很多无解题。确实，好像每一个角度都是对的，又好像每一个角度又都没有那么严谨。可是，当你阅读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非常的渺小。你那些盖过天，或者是顾不了今晚的事情，当你沉浸在书里的时候，你发现 别人的人生以及故事里的真相跟你此刻去比，九牛一毛，不值一提。而那些人都在用他们的方式在渡劫，而我们只不过是站在河边，可能只是湿了一点脚，就在那里哀叫好天。所以读书会扩大你的认知，会扩大你的见解。不知不觉又已经过了那么长时间了，都说电台的节目应该做得短一点，可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着，听我节目总觉得五分钟就会是一首歌。这种陪伴很像是一个远方的同学打电话，只聊了三分钟就匆匆挂了电话，倒不像现在会有一种对方很有耐心的在倾听你。当我坐在话筒前的这一刻，我就没有在想电台在消耗我，而是我在电台里应该汲取更多的力量，让更多的人在听到电台之后不再那么迷茫，让更多的人在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可以换来一夜好眠。也希望我的故事以及我的分享可以带你绕过一条路，绕过我们对某件事情的偏执，绕过我们对一个观点的畸形理解，绕过我们的执拗，绕过那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吧。好了，今天就陪你到这儿，明天继续为你分享。如果你想找到米粒的话，我现在已经开始登录公众账号，并且在留言下已经开始回复大家的消息。我的个人微信依然是1119623958，但是我更希望你们通过公众账号来找到我。没有其他的意思，我的私人微信是米粒姑娘的全拼加一个07，就可以直接把你想说的话说给我来听。但是说实话，我生活中很忙，忙着还车贷房贷，忙着让生活越来越高，忙着让自己生活有更多的认知，忙着独处，忙着阅读。所以不是我不关心你的世界，而是我也在世界当中。好了，非常感谢你的认可以及你为我划去的每一分钟的陪伴，感谢你这些年的不离不弃，希望我依然可以像朋友，像恋人，像家人一样在你耳边陪伴你的生活。今天就是这样，我们明天再见。
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，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，你只是挥挥手想扔掉废纸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喝到七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，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，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，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，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，站在寂寞的阳台，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，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，想看你 就是变成熟了吗？有一套房子之后才能去爱别人吗？总是以为成功之后就能抚平伤痕，欲望变卖着错过的人，当青春耗尽只剩面目可憎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。却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，像被命运叫醒了。他说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一生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，想看遍这世界，去最遥远的远方，感觉有双翅膀能飞越高山和海洋。许多年前，我曾是个朴素的少年，爱上一个人就不怕付出自己一生，相信爱会永恒，相信每个陌生人，当我和世界初相见，我曾经是少年。